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你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是来分享自己的一些属灵生活，或者有时候我会觉得团契的意义就在于说，除了彼此陪伴，还有一个就是记录自己的成长。因为真的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呢就回想起曾经我们一起在青年团契时候的经历哈，因为到后期呢我们就比较多的时间是放在敬拜的服饰上，所以就比较少的时间去团契了。所以每当我们想到说哎呀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干然后去参加团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对呀，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带领。
对对对对对，当然非常理解。无论是团长也好还是小组长也好，其实是有压力的。
对，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去参加团契我非常享受的一点就是可以听别人说，自己也可以说，
然后也有人听。
对，有人听就可以倾诉啊。
对，
一个会得到共鸣或得到指引，当然如果是不恰当的地方可能也会被提醒。那我觉得这是都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当然也不是闲聊哈，我们还是回归到正题上。今天我想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我们有触动的诗歌。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近段时间来呢对我们各自比较有触动的经文，也就是神的话语。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我不知道二位是有固定的读经的计划的吗？
我是跟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的，就会有一个表，每天都会有固定的经课经文，就是有一段一段一段的。
明白明白。
对，
就已经分配好了。
对，分配好。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只是跟着这个计划读，读完了可能也没有很多的深入的思考。但是多少会给心里一些提醒啊，一些触动吧。
而且这个应该是不是就跟着教会的主日的信息？
对，是的。
那就很好了。看赵云这么沉默，估计跟我一样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读经计划。
哎，对，其实我这会儿是想要躲起来的，不要看见我。
怎么可能就这三个人？
因为我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团契
然后就在说读经的计划。
对，
是
我那个时候就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就是哎，今年读完这个整本圣经。
嗯嗯嗯。
结果到现在呢，零零碎碎读的，最近读的比较勤了。
嗯。
之前直接就把它搁置了。
嗯。
哎，因为最近呢是发生一些事情，对，
嗯、
然后才发现神的话其实是要保护我的，
嗯，
然后我居然轻看他的话，
嗯，
所以这也是神在真的是教导我，
嗯
嗯
嗯，
教导我就是不可轻看他的话语，
嗯、
就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嗯
嗯
嗯，所以最近也有在很努力的读经，
对、
嗯，很好哦，
嗯、我个人也是支持或者非常认同，对于初信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完整读过一遍的弟兄姐妹呢，
嗯，
我们是需要给自己一些压力，
嗯，
就是至少强迫自己读完一遍，
嗯
啊，虽然我们用强迫这个词儿听着有些。有点那个
督促自己，
对对对，但其实呢真的是如此，尤其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嗯、
遇到一些难明白的不清楚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些枯燥乏味或者说是不解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那么就对我们能够持续的读下去是有一些挑战的，
嗯，
但是这种挑战呢我认为我们也是应该迎头直面，但如果说我们已经通读过了、
嗯、
那我们是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说你不只是读你还要加上自己的思考，
嗯，
那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计划，
嗯，
有些人是一年就又再读一遍或者一年读两遍，也有人是三年才读一遍的，
对，我们就是三年读一遍、
嗯、
对吧，
就是因为每一天的这个量是不多的，
嗯嗯 嗯, 嗯，对，那我自己现在呢坦诚的讲没有读经的计划，是我给自己的标准是每一天我至少要读，
嗯，
或者是思想神的话，
嗯
啊，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最最最基础的要求，当然如果我有更好支配的时间呢，我就会多花一些时间，
嗯，
就是按章节来读、
嗯、
但是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起码也会去读一部分或者说去思考，就是用某一处的经文就是深入的去思考，
嗯，
尤其是结合到现实的生活嘛，
是，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专注一点，每个人呢就分享两处的经文吧，那我之所以说两处呢，就有可能你分享的是一段也有可能是一节，对吧，我想今天我先来分享呢保罗书信里边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嗯，
就之前呢其实教会的牧者传道在分享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嗯，
坦诚的说我们信主的这条路或者说这个过程，
嗯，
是很艰难的，
是，
当然这个艰难呢每个人理解不同了，
嗯，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外在的环境，
嗯，
但是我觉得更多时候就是内在的一些阻碍，
嗯，
而这个阻碍呢从圣经的教导来说可能是老我啊，有罪的原因，
嗯，
但是总的来讲呢我们会常常会容易陷入到一种比较沮丧的一个处境之下，会觉得嗯这条路到底怎么样走下去，
嗯，
而且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说啊凡信我的凡跟随我的要背起十字架或者说要顺服要这个遵行我的教导，
嗯，
我们就会觉得难度好高啊，
是，
嗯，尤其是耶稣的教导真的啊他已经超越了我认为啊人类的道德的顶端了，
哦，
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不要跌破道德的底线，
嗯，
但是耶稣的教导已经超越了人类道德的顶端了，我觉得，
嗯，
所以尤其是在一些很具体的生活的事项里边，
嗯，
我们总是困顿于说哎呀这句话或者这节教导我怎么样活出来呢，
嗯，
我很不甘心的，
哦，
就是我就算做了之后主啊我很委屈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嗯，但是当我再一次想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
嗯，
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我们就知道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嘛，
嗯，
然后呢再结合到另外一处经文保罗也说你们原是神的工作，
嗯，
就我们过去常常说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我们去做什么，嗯，但后来发现
我们自己就是他的工作，
就是神的工作，而且呢我们的得救或者说我们的得胜就是神他计划里边的重点，
嗯，
或者说神对人的计划的重点，
嗯，
所以我就想，哦，原来这个事儿不是我扛的，
嗯，
就这个事儿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哦，这是好的，
嗯，
或者是不好的，就像有时候我们讲嘛，说一个教会扩张是不是好事，或者一个教会分散了是不是好事，
嗯，
有时候我们会归结为人的原因，
嗯，
但是当我们想到原来是神的心意，或者说神必成全。就这个成全不是我们的眼睛，就类似于上一次冰燕分享《眼光》这首歌，
嗯，
就是不是用人的肉眼可以看到的那种，有限的，
嗯，
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成全，
嗯
嗯，
这里就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嗯，
啊，我就觉得心里好得安慰。
我就想起另外一处经文说。我如今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
嗯，
我也是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去看自己的话，我们一个是重担会小一点，
嗯，
或者说重担就是在神那里，
对对对，
我就是神手里的一个工作，
嗯嗯，
他在意的是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错，
而不是我去做什么样的行为啊，
嗯哼，
而是我有没有从心底里面想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对对，嗯，尤其是保罗这里的表述呢，他说我深信，
嗯，
也说必成全，就是很笃定的，
嗯，
啊，很笃定的，就让我想到耶稣总是问门徒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或者说徘徊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信心太弱小的原因，
嗯，
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有多大，
嗯，
而是我们没有看见主，没有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想到的第一处的经文，
嗯，
第二处的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一章的5-8节，
嗯，
在那里呢，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到了彼得晚年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常常说啊，就是老人家的一些嘱咐一些教导都是很中肯而且是很深刻的，
嗯，
所以彼得这里呢也是非常深刻，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接着他就说了一个福音里边得救的秘诀，他说，
嗯，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嗯，
真的，我听到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扎心，就是，
啊，
我们真的会常常反省自己啊，好像没有结果子。当然我觉得这个果子不单纯是说我们结福音的果子，说，
嗯，
哎，我传福音给谁了这种，
嗯，
而是说属灵生命的一种成长，
嗯，
就包括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
嗯，
恩慈等等这些果子的表现，
嗯，
真的其实我们信主，或者说我就想到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很讲究方法论的，
嗯，
我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嗯，
比如说我减肥，
嗯，
我要有一套好的方案，
嗯，
对不对，非常科学，然后我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嗯，
或者说我要健身，又或者说我要学某项技能，大家都在追求这种方法，其实彼得就在给我们一套方法，
嗯，
对，其实真的已经说得很透彻，因为我们虽然知道保罗事实上在教导上呀，他说很多所谓的叫这个福音的原理呀，或者福音的奥秘的解开呀，但是我觉得真的彼得在这里已经说得已经很透彻了，
嗯，
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把神的福音就讲清楚，但至少这里他所讲的说就是你们有了这些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和爱弟兄以及爱众人的心之后，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有了，
嗯，
你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嗯，
所以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生命怎么还不成长啊，
嗯，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跟赵云是一起信主的，
嗯，
但是他现在怎么生命都已经这么好了，他也开始服侍了，但是我还是不行，
嗯，
我们可能真的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当你看到彼得这样的表达的时候，
嗯，
我们或者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嗯
嗯，
我看到圣经的当代译本彼得后书一章 八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充分具备了这些品德，你们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不会停滞不前，毫无收获。
对，
我觉得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那我们就不会停在一个就像婴孩的阶段，我们努力的去操练节制忍耐
对
敬虔等等这些的时候，就是生命不断的在成长。
没错没错，而且彼得在这里强调的都是品格上的东西，而我们都知道品格的塑造是需要不断的被磨练的，不是说你今天下决心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就能够成为的，反而是要经过不同的事件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慢慢的去操练出来的。
对，就是对主耶稣的认识在这些操练当中会不断的加深。
对对对，好，那今天我想分享的经文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就请二位来吧，要不赵云先来。
我打断一下啊，这个彼得是不是就是耶稣那个大弟子呀？
是的，是的，
哦，
是的，
大弟子，
这么理解可以的。
对对对，可以可以
的，是的，
徒弟。
轮到我了是吧？
嗯嗯，
我想分享的是《创世纪》。
对，
因为我在刚一信主的时候，其实是从旧约读起的。
嗯哼，
读的就是《创世纪》的一开始。讲的就是神创造天地，然后又创造亚当夏娃。对，所以呢，我在跟别人讲的时候，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很好的朋友啊，或闺蜜或同事，也是讲创世纪讲的多一点。实际上那会儿对圣经没有很深刻的认识，还是当成一个故事。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这个故事真的可能大家都有听过，那我也是想从圣经当中完完整整的去了解。那为什么这部分特别触动我呢？是我前两天正好在听我的牧者讲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把生命当生命。另外半句就是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成一个工具。也不是当成一个项目去做。
哦，项目。
对，而不是当成项目。因为他举到的例子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往往是只在乎你为我提供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做完。员工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对对对，
绩效。
是，
如果要是在这个亲子之间呢，也是一回来以后你作业有没有做完。你有没有读经。你还不赶紧睡觉。对，就是会把孩子也当成一个项目去做。那在这个可能在一些亲密关系上面，更是如此。可能是我和你在一起了，你有没有为我提供情绪价值。被很多年轻人很其实很在乎的。
对对对
对。那你有没有为我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呢，没有真正的看重一个生命，或者是有这种神的爱在里面。但是我在这个创世纪当中呢，我是看到哇，神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对，都是在创造这个世界，在创造什么山啊水啊。在创造这个环境。然后呢，到了后面的时候，神才开始去创造了生命，说有昆虫啦，牲畜啦，野兽啦。
对，
就是连这些小昆虫野兽啊小飞鸟啊，神都那么的在意，都要为他们先创造好这个环境之后才把他们造出来。哇，我就想到我以前的生命，可能地上看见一个虫啪把它踩死了。就是毫无敬畏，甚至看他们是恶心的。对，一下就把他们踩死了。但我现在在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呢，我觉得还不如他们呢。这些小朋友很喜欢这些小昆虫。然后觉得他们很可爱。哇，我突然觉得小朋友都会，你不要踩他，不要踩他。对，他多可爱，怎么怎么样，我怎么啪一下就把他踩死了。
你怕他咬你。
心太硬了。
对，是的，我就觉得哇，神很在乎很细小的一个这种生命。然后在造人的时候更是造好了这些昆虫，又造好了鱼飞鸟地上的牲畜之后才开始造男造女的。所以我就觉得哇，神真的是 好爱我们哦，
嗯，
甚至比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
嗯，
我们的父母尚且知道女性在怀孕的时候，
嗯，
要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宝宝准备一切她所需用的。
嗯嗯，
哇，我们的神更是无微不至。
母亲没有办法为孩子预备空气，
对对对对，
还有这个地球，
对，
只能在怀孕的时候多吃点。
嗯，
是的，所以神给我们创造我们必须的阳光、空气和水。
嗯嗯，
哇，真是这些都是免费的，
嗯，
真的是更爱我。前两天的时候，正好去到花鸟鱼虫去买鱼，
嗯，
然后那个鱼呢，有一部分鱼是没有光的
啊，
我看见它长得很。就黑不溜秋的在那个鱼缸里面，
嗯，
但是看到那个人家展示的那个鱼缸里面呢，有一条鱼是红色的，很漂亮，
嗯，
我就问那个老板，哎，这个鱼有没有？
嗯，
他就跟我指了一下，就在那里，我一看原来是黑黑的，
嗯，
他说你现在买的话是5块钱一条，
嗯，
我这一条养得很红的，是因为它经常有这个灯光照，
哦，
要30一条。于是我就买了5块钱这一条的鱼回来，
嗯
嗯，
我就心想天哪，原来就连小动物，
嗯，
对，
嗯，
就连鱼没有阳光的话原来是
也不好看，
对，
也没有好看
的
颜
色
的，
对，
嗯，
是这样的，
嗯嗯，
所以真的感谢神，
嗯，是，嗯，非常有感触哈。
嗯，
还有吗？
一部分是这个，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每回看到这个罪，想到源头，想到亚当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对，我就想不明白一个事，就是本来神创造亚当挺好的，
嗯，
而且亚当还那么聪明，
嗯，
然后给动物起名字啊，
嗯，
然后这一切都是赐给他的美好的家园，
嗯，
多好。然后呢，神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赐给他个女人，
嗯，
结果那女人真的是就没干一件好事，对，然后害得亚当只能被赶出伊甸园，
嗯，
然后犯了罪，
嗯，
你看在夏娃来之前其实难道没有蛇吗？我相信有蛇的，
嗯，
难道蛇没有诱惑亚当吗？亚当不理的，
嗯，
不一定，圣经没写而已。
但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如果要亚当犯罪，如果要亚当受到迷惑，可能就已经吃了那苹果了。
嗯嗯。
但是一直等到那女人来了以后，那女的来了以后，对，被蛇一诱惑，她不但自己吃了，她还给她配偶吃了，还拉一个人。
嗯。
你说你自己吃就算了，你还要诱惑你的丈夫吃，结果两人双双落入最终，还被赶出伊甸园，
嗯，
结果罪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直到现在。
嗯，
哎，我就真的会有一些疑问，会想不明白，也很气。
嗯，
对，
嗯嗯嗯嗯嗯，
挺有意思的，赵云的思维哦，我就觉得，嗯，太可爱了。我会觉得听赵云的分享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很可爱的，就神刚刚造出来的新人。
嗯
哎，不过我倒是有一点点小回应啊，
嗯，
就关于这个夏娃，
嗯，
我们也都是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那这是题外话，开玩笑的，
嗯。
我倒是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神是让亚当管理地上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
嗯，
看守和管理，
嗯嗯，对，
他没有看守和管理好他的妻子，以至于让他的妻子受了诱惑，
对，
被蛇给引诱了。
对，而且
他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啊，当然不是说完全就女人就没有责任，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嗯嗯嗯。而且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不能抽出来看
啊，嗯，
就是说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啊，好像我们点评这个故事谁对谁错，
嗯，
是这是不合理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我们已经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结果了，
嗯。
圣经也赐给我们，
嗯，
并且知道你如何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了，
嗯，
你看犯错的结果你已经知道了，
是，
然后呢这个中间经历的苦难过程你也了解了，
嗯
嗯，
以及你怎么做才能够变好或者回归到一个初始的创造的这个状态你也知道了，
嗯，
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罪性。
对，其实
这个
是不是
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单纯的用罪性来去理解是为什么呢？
嗯，
因为你 如果是单纯的说罪性导致我们不能顺服神的话，
嗯，
你就不能突破另外一个障碍，因为罪的本质是不认识神。
嗯，
哦，
为什么有些人你传福音给他，他不听，他不接受，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时候罪在他里面是掌权的。当然我们相信神有他的时间和主权，可以帮助人突破这层障碍，以至于人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不再是罪的奴仆，但是罪仍然对我们有影响，这个是事实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说因为罪性所以我们不能顺服神的话，好了，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我们怎么理解？他可以完全不犯罪，但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会不会觉得耶稣身上是天生神力，不受凡俗困扰，对吧？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他为什么哭呢？
嗯，
他为什么受鞭伤也会晕过去呢？
嗯，
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苦？他为什么在面对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会恐惧紧张，以至于流出的汗都是血色的呢？
嗯，
这就不合理了。所以坦诚地讲呢，神的创造，说尤其是对人的创造本身，我们不能去用一个所谓的说，哎呀，神造了亚当，你自己没有好好的把握住，结果导致我们子孙后代全部跟着遭殃。我们不能单纯的用这个逻辑来看，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吐槽或者指责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一样。
嗯
嗯，
说哎呀，这个人当官怎么怎么样，你的潜台词是如果你去了你就不会贪污。
嗯，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个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
是
啊，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欣赏就是赵云这样的表达。所以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圣经当中有一些问题，你觉得哎有这样子的理解和看见，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对
对，在我个人的理解里边，我从来不是说圣经只有一个解释权。但是圣经是唯一真理。
嗯，
这一点是我个人比较坚持的。
嗯
啊，但是你说哎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那样理解可不可以，就是我也很难给一个标准。
嗯，
因为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赵云也说了，这是他困惑嘛。
对对对，
所以我也给了一个大家的一个探讨。
嗯，
就是说亚当也有责任。
对，
那李诺给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视觉呢，就是假如我是夏娃，假如我是亚当，我是不是就不会犯呢？这是一个问号啊。对，
明白。
对，
然后李诺他思考的更深层，就是说我们是看见了前因后果，意思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假如我当时在夏娃那个位置，我不知道吃了这个果子就会造成那么大的后果，如果知道我肯定不吃啊。
有道理。真的是，可能夏娃他都不知道。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亚当并没有做到教导夏娃的义务。就是当蛇引诱他的时候，他模模糊糊的记得啊，好像神是这样说的吧，结果就被带偏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读圣经了？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很简单的看起来很简单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我们跟亚当夏娃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们会觉得也许没什么事儿，那吃了。可能亚当也是觉得哎没什么大事儿，那我就偷个懒呗。就是我先睡个午觉吧。我只是设想哦。
对对对对，
就这人性啊。
对 对, 对, 对，
就是我是想我们人类就现在也还是跟亚当夏娃那时候差不多。对，
而且如果再延伸一点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嗯，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连接或者成长呢，必须是时刻跟主去连接的。
嗯，
但是为什么基督徒现在有的时候回想起伊甸园的情景，我们会觉得很羡慕？因为事实上那个时候亚当是随时随地跟神在一起的。
对对，
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怎么就一点都不珍惜呢？
对呀，
你知道吗？但是你会发现，就好像一个孩子，虽然父母很宠爱他，但是直到他有一天长大，他会觉得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
有自己的想法了。
对，我开始有自己的空间的同时，我就想我自己为自己做一点决定，结果、
就出错了。
你别说，我们家孩子就是平时很爱妈妈，你跟我睡觉啊，不管怎么样，不管什么威胁都不能够让他放弃妈妈陪他睡觉这个念头。可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了，就说我觉得妈妈很讨厌，我不喜欢妈妈， 我说不喜欢我干嘛要陪
你
睡觉，就有一些事情我不允许他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如果探讨起来它就会变成很深入或者很宏大的神学问题了。
嗯，
但是这势必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的。
是，
就正如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看到门徒们的表现，也会觉得你看过耶稣那么多的神迹，你还不相信他吗？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
对呀、啊，
李诺想的比较远了，我想的就很简单，就是我也是这样的人。
对对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没有理由去抱怨或者是责怪亚当跟夏娃。
对对对，我觉得起码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最近常常在思想我们的罪跟亚当的罪应该是同一个，是一体的，而不是亚当的是这个主，我们是父，不是这样子的，是其实我们是同一个，是当然这个真正你要归咎呢是撒旦的问题，是撒旦故意引诱人犯罪，
对，
但是本质上来说是同一个的，是一体的。我们很难说我们的问题是亚当造成的，就正如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父母造成的是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事情仍然是你自己去做的选择。
明白。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困惑就在于吃苹果之前是没有罪的嘛，
吃果子
对，是吃这果子之前是没有罪的，然后从了吃了这个果子信了这个蛇的话之后这个罪才产生的，所以我就对还是有一点愤愤不平。
对你也可以理解他在拿起果子的时候以及他看见果子悦人眼目的时候罪就已经出现了。那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明白，
就心里的念头已经
对。
好，那接下来冰燕要为我们分享哪处的经文？
我最近读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本来呢是读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然后来我就再回头去看了前面的内容跟后面的内容。其实我记得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呢就是第十八节，我认为现在所受的痛苦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这是当代译本啊。
对对对。
那和合本是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时因为我刚刚跟一个姐妹就是分享过，就是我们之间我们聊一些事情啊，就她在经历一些很难的事情。
对对对。
真的是很难吧。他也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在经历这个事情。当然这个话如果只是单单听来会我们会觉得很多种解释，但如果你知道他所经历的你就会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说出这句话，
就很具体了，就
对，很具体，就是那个难处真的是很难。
对对，
我也不想去经历，我比别人哪怕差一点，
对对 对, 对，
哦，不要让我遭受现在这么难的处境，都好。然后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还有就是接下来在第二十四节，就是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就耐心等候。就是讲到将来的荣耀还有盼望。
对，
我就将这个经文发给他，然后当时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就是我不是很明白这个盼望是什么。我当时也更深入的去思考，可能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很难，但是我们有将来的盼望。 对,
对，
但是我后来也认真的去想，确实这将来的盼望给我们怎么样的盼望，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的去轻视现在所受的苦难呢？我就又去读了罗马书八章后面的经文了，就三十七节开始的。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对，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就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答案了，就是将来的荣耀现在想不明白看不见，但我们知道的就是神的爱，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难处，可能真的作为当事人呢、没有办法去逃脱那种感受。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懂，或者说别人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但是自己是没有办法靠外面的这一切去逃脱那种感受的。
对，
唯有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量。
其实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之前跟弟兄姐妹们在探讨信心的问题。我们说信心是来自哪里呢？当然大家应该都会回答说信心来自于神嘛。但神怎么给我们的呢？会不会突然有一天我本来没有信心的，突然有一天好像天降神力我就充满了信心呢？我想这个大概率是不可能的。那有从圣经里来看，包括从古代的先贤那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的经历来看，更多的是让我们看见他们真的就是从小事上一点一点不断的经历自己的性情，自己的欲望或者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断的被挑战，逐渐的去操练一个有信心的生命，又或者说操练出了一个能够承载更多信心的器皿，以至于当遇到难处的时候，神加力的时候，你是可以承受得住的。就好像我们看保罗，你看保罗有一段经文特别有意思，他说你看我掉海几次，被鞭打几次，被人如何如何，就是好像从人的角度觉得你是在表功吗，就是好像你这个为了福音好像你受了很多苦。但是保罗的总结说，我从来不以这些为夸口。就是他这么轻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些过去就是我们所讲的好像是受苦和艰难的这些问题，只是在训练他的生命而已。那其实刚刚就是冰燕尤其提到那个朋友，就说到这个盼望的时候，我是在这样想的，说其实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调整的其中一个眼光是什么呢？不要想着说你想做什么，而是要想你该做什么。因为我们的想都是很短浅的。我们能想到多远呢？
是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神显个神迹，我们就觉得哇，但是神本身是神迹，一切神迹的源头啊。就是用一句广告词，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神做不到的。就当然这个其实不严谨，这个逻辑不严谨，但是我很想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是可能关注在我想做什么，以至于呢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觉得这个难处就阻挡了我要去做什么，我想做的那个结果。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清楚我们要做什么的话呢，就好像保罗说我们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清楚这一点之后，原来你所有的目标，你一生为之努力的奋斗，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神手中的器皿。不管它长成什么样子。
我想说有一些人可能相对是轻松一点，但有些人真
的
是很难。
我认同
每天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认同
你会觉得每一天就是没有盼望了。
我认同
理性上知道我要成为神的器皿，可是我觉得痛啊，我觉得难受啊，我觉得很想逃脱一下，可是你又没办法逃脱。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苦难当中的人，他的盼望，我们说求神帮助他心里生出那个盼望，看见那个盼望来。对，包括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其实它有很多处经文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力量的，包括第26节就是提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自己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包括还有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能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难，也让我们很痛苦。但若我们的眼光回到神那里，它有价值。对
对，
这是我们的安慰吧。但是还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面对苦难中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也作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肢体，可以说我们只能够彼此的互相带到。对
对对对，
但这些经文所提到的，比如圣灵是我们的帮助， 比如说神要叫我们得益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嗯哼，
嗯，
其实冰月刚刚表达呢，我可以理解的。
嗯，
因为每个人处境是不一样的。
是，
嗯，当然我觉得除了去宣讲神的道，或者说我们来彼此分享劝勉，
嗯，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怎么样的来扶持。
嗯，
而这个扶持呢，我个人建议要跟劝勉分开。
嗯，
扶持就是扶持，
是
劝勉就是劝勉，
就好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关怀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就我自己其实是还头脑还算清楚啊，感谢主。我知道给他的劝勉，其实他比我还要坚强。
嗯哼，
他能够说出来的道理比我还要多，真的。
嗯哼嗯哼，
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小孩子，跟他说你很棒，你很坚强。
嗯，
只是我当我去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他的处境。
嗯，
对，
嗯
嗯，我也发给他。当然我知道可能他是看一眼给我一个回复。
嗯，嗯，
他不知道那个将来的盼望是什么。
嗯，
也引发我的思考吧。
对对 对, 对，
是。
嗯，还有吗？
没有了。
好，
那我也想再问问，这个劝勉和扶持要分开。
嗯，
他们两个的区别。
嗯，
如果我们要去劝勉一个弟兄或姊妹，
嗯，
和扶持这个弟兄和姊妹有什么区别呢？
嗯哼，
好像听上去好像是一样的。
差不多。
对对对。
嗯嗯，
我的理解就是我可以有经文上的劝勉。
嗯
嗯，
但是扶持呢不是说你做不到我就生气，或说我就放弃，或说我就不去做一些很实际的，比如说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或者他可能需要我去帮他看一下孩子，他需要我听他倾诉，或者是他需要我就是不说话为他代祷，就是我可以有劝勉，但是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过多的建议吧，我是这样看的。
或者我们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是说就正如赵云刚刚说的，劝勉跟扶持好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嗯，
我可以坦诚的讲，我们大部分接触到的几乎两个东西都混在一块儿的。
嗯，
就是有人边扶持边劝勉。
嗯，
这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啊，
就是我帮你。
嗯，
然后呢？
你得听我的。
目的是为了要跟你讲道理。
哦，
要不是因为我怕你接受不了我讲道理，
嗯，
我可能不会帮你。
哦。
有时候会产生这种错觉。我过去看过，在一本书里面看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嗯，
就说有一个教会呢，
嗯，
那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单亲家庭，
嗯，
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好几个孩子，
嗯，
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嗯，
按正常逻辑我们就觉得说啊，那就给他奉献嘛，
嗯，
支持他的生活。
嗯，
但是呢后来就发现教会就觉得说这样子不是长久之计。
嗯
嗯，
就是你一直的这样子的供养，某种程度上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说不信任弟兄姐妹，但是会不会助长他这样子就觉得啊，我接受奉献就可以了呢？
嗯，
啊，大家在讨论了之后呢就决定什么呢，奉献呢暂时还是维持，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就会花很多时间跟这个妈妈去沟通，这个姐妹沟通。
嗯，
就说你还有没有什么职业发展的方向，
嗯，
还有没有工作的机会的可能。
嗯，
然后接着呢与此同时教会也有义工和弟兄姐妹帮他带孩子。
嗯，
哦，明白。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就不是单纯的说劝勉两句，
嗯，
或者说你看我给你奉献了吧，所以你得听我的，人做工当得工才得工价，什么，
嗯，
你不要做懒惰人等等的。
嗯，
有时候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
嗯，
这真理一定要说，但是真理是神说的，不是人说的。
嗯
嗯，
不是我好像我知道了真理，然后我你看神就是这样说的啊，我们要照这样子，好像似乎是要求大家都对齐某一个标准一样。
嗯，
但其实不是的。
嗯，
我们是告诉大家神真理的话语是这样的。
嗯，
这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嗯，
但是我的扶持的目的是让他有信心朝着这个目标去走。
嗯，
有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你扶持帮助的过程当中加了很多要求进来，就类似于刚刚 冰燕说的那种，就是给你让你产生一些负担的话，
嗯，
甚至让你退后了，
嗯
嗯，
又觉得我情愿不要你的帮助，你不要来那个
指责我，
对，
对，
指责我，
说教我，
或者说是根本不理解我的处境，你也不听我要表达什么东西，
对，
这些东西。所以我也认为，就是教会的关怀施工呢，劝勉是必须的，
嗯，
一定的，
嗯，
但是帮助也是必须的，
嗯，
但我不建议这两个混在一块儿，
嗯，
啊，甚至应该不同的人来做会更好。
嗯
嗯，
明白了。
嗯
嗯，
好，那当然我相信呢，神的话语是非常的深的，不是我们三言两语说我们就能够讲得清楚，又或者说我们人有限的智商，对吧，
嗯，
头脑思维就能
明白，甚至在不同的处境，
是的，
同一节经文也会可以给我们不一样的引导。
对对对对，
嗯，
那不管怎么样，我始终相信神把圣经赐给我们，他就是要让我们透过圣经更认识他。
是，
那所以也非常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也多花些时间来读经啊，不仅是读经，也要来思考这些圣经的经文。
嗯，
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到这里，那我想请冰燕给我们来做祷告。
嗯
嗯，
我们一同到天父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圣经，成为我们今日在眼睛似乎看不见你的状态下，依然可以看见你，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引导，知道你要我们行在怎样的道路当中，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你自己，认识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渴慕你的话语，渴慕认识你，让我们也在你的话语当中去得着力量，可以继续的走这一条认识你的道路，你所指引的道路。主啊，也把我们的听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每一个听友都是你所宝贵的，也愿你的话语深植每一位听友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引导，成为他们认识你的源泉。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亲近